起，啊，《以弗所书》是著名的啊教会书卷，啊，现在根据 New Testament Scholars， 就是新约圣经的学者们啊，啊，当他们啊对比这个《罗马书》和《以弗所书》的时候，就《罗马书》更多的是个人性的信、望、爱，但是《以弗所书》更多是宏观性的天上地下。啊，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甚至奥秘的什么奥秘？所以，我们既要注重罗马书中所讲的个人的信、望、爱，我们同时要从个人得救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进入上帝所启示的啊更宏大的、长远的什么计划？特别是做国防项目的。没有计划，没有宏观的计划，光想着一枪打死谁，啊，那不重要，关键是赢得整个战役的什么，哎，胜利，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中向我们显明了整个的宏观的属灵战役的布局和得胜的。好，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啊第十节，好，我们起读，一二三，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在1996年啊年底的时候，那时我在北京做律师，啊，是五星级饭店的啊副主任牧师。啊 ，partner， 啊，那我们现在要做律师的，或者是发大财了，那都要上亿的，或者是进监狱了，或者当然还有第三个解决，已经死了。那是 power broker， 律师是经营什么权力的啊？经营的不是法律，经营的不是金钱，是 power broker， 经营的是什么权力的啊？经营权力的是舔刀印的。所以是啊，发大财，但是也很危险啊。但是那个时候，上帝终于知道，那你整天在游走于权力之间，那真的是刀刃上走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那时候上帝就借着这节经文呼召我，就说又是众人都明白，说教会不是鸦片，教会不是迷信，教会是让人都什么明白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万物里上帝的奥秘。哇，你要是刺探美国的军情，那你是特务，刺探大陆的军情，那台湾把你抓起来，所以说我们人要啊考察重要的秘密和机密啊都是非常危险的啊，这都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但是很多的奥秘也不是奥秘，没有什么意思的啊，但是创造之上地的奥秘，这是非常崇高、非常值得的。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如何安排的？然后讲为要借着教会啊 ，by the church 啊，所以我心里啊，上帝就把这四个字啊，英文中两个字 by church 啊，牢牢的刻在我的心中啊。上帝要借着教会，不仅是众人都明白。而且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都晓得上帝百般的什么智慧，而且上帝的奥秘，以及上帝对整个世界计划的安排，就整个世界历史的蓝图、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整个历史的初和中、阿拉法、欧米伽，整个过程到底这个战略的大蓝图是什么呢？不光是人不明白，天使什么也不明白。但是上帝要借着教会要使人什么明白，也要使天使什么明白。所以教会教会啊，传讲真理使这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是一个枢纽性的什么地位的。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而是把教会建在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的。中国要兴盛，教会必须兴盛，美国要保持兴盛，教会必须什么兴盛啊！如果美国教会不兴盛了，如果美国没有基督教了，转成伊斯兰教了，美国会兴盛吗？啊！如果美国都成了练法轮功的了，啊，大家都对李洪志顶礼膜拜，神秘兮兮的，那美国会兴盛吗？美国不降美是美国，国降不国，美降什么不美了？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美国梦，啊，这个夕阳景，到底它的风景的核心、风景的景点到底在哪里？为要借着谁啊？教会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对整个世界啊，不是要毁灭，而是要照着你自己旨意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你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借着教会传讲着同归于一的信息，好使我们都能够认罪悔改，都能够与基督连结，啊，都能够在基督里，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治理问答。啊，讲教会治理问答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再重温啊，以弗所书中我给大家反复讲的四大奥秘。啊，第一大奥秘是第一章的啊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节讲的是啊 ，mystery of the will of God， 上帝旨意的奥秘。上帝对整个世界有什么旨意啊？说乃至时候满足。啊，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边同归什么于一，但是千万不要讲同归于尽的，社会上都是同归于尽的，但是基督里是同归什么于一，这是真正的天下大同的，啊，这是圣经中最美的解释。然后第二个奥秘啊，你就知道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第三章的第三节啊到第五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人家问你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你一问三不知，那不行的。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从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通盟什么应许。说如今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确确实实是天下一家，但是关键是要在基督里啊，归入主的教会，就天下什么一家。然后大计划是天下大成，然后这个福音的奥秘要达到天下什么一家，然后这个天下一家，这个家到底是什么？这个家不是国家，这个家不是人的家庭，这个家是永生上帝的什么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啊。所以说第三个奥秘就是安排的奥秘，就神的旨意啊，神的福音，神的旨意如何实现，神的福音如何传开，为要借着谁啊？教会。这是第三个奥秘啊。第四个奥秘在第五章的第三十一节到啊三十六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然后第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什么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什么说的，说基督是教会的良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啊？教会和基督之间是我属良人，良人什么属我，在爱中一种合一的什么关系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心有灵犀一点什么通啊？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是基督的什么灵，所以我们是同被一灵什么所感。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合一，当然教堂大了啊，建制大了，神学好了啊，这些都是一定的祝福，但是关键是要有灵里的什么合一，生命的合一。否则你夫妻之间不管多大的房子啊，不管多少车啊，不管多少存款，不管多高的地位，两个人就是这个不能够志同什么道合，这就不是一对好的什么夫妻啊，没有生命的内在的灵里的那种什么合一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大家反复的啊回去思想啊，以弗所书啊讲到这啊四大奥秘啊，你就知道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是什么。上帝这个计划实现的 turning point 转折点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真理和真道怎么传出去呢？为要借着什么教会。但是建造教会，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宗派，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教会的关键是传讲生命什么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连结的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与基督连结，建造基督我们与父连结，建造基督我们又彼此什么 连接。所以这个连接，这个生命之道，不是中国人讲的万寿无疆长生不死的，不是的，那是指肉身的。那这个圣经中讲的生命之道，是指我们与生命的本源，与生命的源泉，与这个赐生命的主上帝本身在基督里达到什么生命的位格的灵的甚至中奥妙的神秘的 mystical union、这是、核心的。这个方面圣经也不能够取代你和主的关系，而任何人都不能够取代你自己，通过祷告读经默想思考确确实实不断认识不断什么经历。所以基督教的核心，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 personal heart experience、是位格性的个人性的心灵的什么经历 heart experience、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圣经也不过是字句、教义也不过是规条、教会也不过是个教堂啊，你最终啊，你看着这个蜜罐，哎呀，怎么研究，怎么捧，怎么好，但是就是不能进入，不能够尝到蜜的什么滋味，啊，这是基督徒的核心。啊、所以千道一万，你要知道主恩的什么味道，主恩的什么滋味 ，have a taste， 啊，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所以千道一万都是道听什么图说，三人是吧，成虎啊，那些都是不会深知深信，也不会大有什么安慰的。好，这样我们就讲到教会智力问答这本书，是我在到美国来之前应当是2004年那时候就很多很多的困顿为什么很多困顿呢因为我们包括台湾了香港当然好一点，因为有些建制还是有些制度但是中国大陆的是破四旧砸烂一切砸碎万恶的什么旧世界，这砸碎旧世界是容易，但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是难之什么又难，可能你建立的所谓新世界比你砸碎的旧世界更加邪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说整个大陆就变成一片蛮荒状态，国家是蛮荒状态，家庭是蛮荒状态，工作是蛮荒状态，大学是蛮荒状态，养老是蛮荒状态，孩子是蛮荒状态，教会呢也是蛮荒状态那时候你想想我的恩师赵天恩牧师他也是从东北然后转到香港，从香港转到台湾也转到美国后来特别在大陆宣教。有一次赵天恩牧师坐在我家里，就北京一个传道人，现在他还是在加州做牧师，就指着赵天恩牧师的鼻子骂他，说赵天恩牧师你是各种异端邪说的庇护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河南确实是出来很多异端邪说，甚至现在异端邪说到什么程度呢耶稣第一次来是男的所以耶稣第二次来是女的现在这个女基督已经出生在河南了所以什么样的这个异端邪说都有但是那时候赵牧师就服侍他们有的人就说哎呀赵牧师你是这个异端邪说的庇护者，那赵牧师说他们圣经都没有，都用手什么手抄的也没有人教他们所以他们就认为得着了就会做了个梦就信耶稣了然后就到处传讲自己的梦中国梦然后这个得医治了就说哎呦上帝真的好信上帝信耶稣吧，你看我疾病得医治了，那你为什么得医治了？信耶稣怎么你得医治我没得医治？他也讲不出来反正讲来讲去就讲的自己的一些什么经验见证这就是所谓的见证。但是真正严格的严谨的讲解圣经的少之什么又少，甚至那时候你拿到一本整全的圣经也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港台的弟兄姊妹就叫 Bible Donkey， 什么叫 Bible Donkey 呢？就像驴一样，那个旅行袋背着一半一袋什么圣经进去如果公安局没把你干掉，你进去了就带你去了如果公安局把你拦下来肯定什么没收，那人的你要吓得不得了。那你吓到什么程度呢？赵牧师有一次跟我说，过关被抓住整了4个小时，出来以后头发都白了不少，说无资序什么过关，一夜什么白头，那个恐怖那个压力不是一般人正常人所能什么想象到的耶稣流汗如打什么大学点，人类最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的痛苦，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被钉十字架耶稣在这个格西马尼就是我心里忧伤什么致死，然后那时候他软弱到什么程度，上帝要派一个天使来什么
扶住他。
啊，所以说就我们常常把十字架摔得血淋淋的，但是你十字架的苦刑要和中国的凌刀乱剐、凌迟和中国很多苦刑，那个十字架的苦刑算不了什么的。啊，那个石达开你就知道太平天国的，那人家凌迟怎么凌迟啊？先在这里刮一刀，把你的眼睛闭上啊，然后一刀刀的刮，刮了三四天以后，打开眼皮，眼睛还眨，可怕不可怕？所以我们不是说把十字架的苦刑点染的血淋淋的，关键是他被钉在木头，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也是合乎神的什么律法的啊？因为在被挂在木头上，这种死是一种咒诅，一种什么耻辱的。所以他就代表并代替我们担当的咒诅和耻辱，不是和中国人比刑罚的残酷的啊！千千万不要往这方面想。所以那时候赵牧师就说：“哎呀，中国教会因为啊没有建制，没有神学，没有培训，甚至没有教会啊，只有这个草根阶层啊，只有这个野火燎原啊，到处啊，福音就像烈火一样熊熊什么。”燃烧，它是狂性的、迷信的、妄信的，也是多之什么又多。那张牧师说，我们要抱一个什么心态呢？我们要进入他们，要和他们做朋友，要把圣经给他们，要把真理传讲给他们，要把神学传讲给他们，要把好东西给他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给他们，带领他们一同学习，一同什么归正，而不是说你不认识他们，你要没帮助他们，看你就不是那个正样啊，一看你就是一砖邪说，下地狱去吧。这个容易不容易啊？这个非常容易。所以认识一个人，了解他的痛苦，了解他的软弱，了解他为什么异端邪说，了解他为什么犯罪跌倒，那比把我们把他定罪更深刻、更细腻，也更难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不是说赵牧师所做的都是完全正确，但是他这个为父的心肠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本身的建造啊，是中国之重的啊。昨天我在波多马可文化沙龙啊，华盛顿附近一个华人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智库论坛、智囊论坛啊，他今年有四次论坛，然后把我拉去要放第一炮，我说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但是谈一些体会了，那我就谈到这个教会的建造，我说教会兴盛国家兴盛，教会衰败国家衰败。啊，然后我讲到这个中国大陆打压宗教信仰自由，美国也关心宗教信仰什么自由？为什么宗教信仰自由这么重要呢？因为你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了。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我可以印圣经啊，印刷自由。有了宗教信仰自由，牧师讲道有了什么言论什么自由。有了宗教信仰自由，大家聚会什么自由，结社什么自由，大家到教堂里去迁徙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什么自由什么都有了。所以说宗教信仰的自由啊，是牵一发而动什么全身的。所以现在中美征战不光是贸易征战，最后是文化征战，文化征战的背后是信仰什么征战，信仰征战是什么宗教什么征战，到底是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基督教文明，到底是儒道式的信仰啊，还是基督教的文明，这是最后最深刻的征战，始终是信仰征战、理念征战、真理与谬误的征战啊！这个方面大家啊了解。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和大家啊分享两堂啊，在这两堂里我就和大家讲到一些教会的基本概念啊、基本界定啊，请大家看到我们手中的材料。啊，我就简要的给大家讲一些啊，但是我们之所以印发给大家这个材料啊，一个方面表明我们分享这本课是很认真的啊，不是给大家随便说的啊，我们是有圣经的依据啊，研究考察啊，访问古道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总是一些亮光性的、动态性的，不是给大家照本什么选课啊，希望大家回去有这个资料吧，你好好的研读。好，请大家翻到第一页，我们就看到目录，在教会治理这个部分啊，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长老团啊，在牧师的主导下啊，有众长老的配搭，我们一起分享哎，教会的理念是什么啊？第二章哎，教会治理，教会怎么治理呀？啊，第三章教会圣职人员啊，我们知道圣职人员有牧师、长老、执事啊，然后有教会审议会。教会还有审议会，教会还有议会呢， 你明白了长老会，你就明白美国啊，你不明白长老会，你不明白什么美国。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清教徒革命，清教徒的革命就是长老会革命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这是美国的历史，我们说来什么话长。美国的管理制度也是这样，美国不是先有国家，是先有什么家庭和教会的。说会众选举什么长老，长老治理什么教会，这就是美国制度的根本啊。公民选举议员啊，选举总统啊，由他们来代表公民进行治理什么国家，这就叫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叫代议制的啊。所以美国不是 democracy， 不是大民主的，不是事实大家都投票的，不是的。因为国会的那些预算是哪个人投票呢？不是全民投票，是代表投票的啊。法院的是法院的这个司法大权谁来行使？是由法官来代表我们判案的啊。然后我们的行政大权谁来行使？川普以及他的这个行政内阁是来代表我们行使行政权，但他们是我们的什么 representative， 他是要接受我们的直接的选举和间接的什么选举。但是无论如何，就像独立宣言所表明的一样，统治者的统治应当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那被统治者我不同意，你这样代表不了我的意见，那就我们就不具有合法性啊。所以这些方面既合乎圣经，也合乎美国的长老会的制度，和合乎美国的共和国的治理的模式。好，然后我们第五章讲的教会有什么权柄啊？第六章我们讲到教会的团契，教会本身是一个团契啊，教会内部有弟兄团契了，姊妹团契了，甚至也包括长老会和圣公会有没有团契啊？我们和灵工和灵恩派有没有团契啊？和这个天主教有没有一定的团契啊？这些都是大而言之，我们都虽然不可能讲的那么事无巨细啊，我或者是其他长老也不可能大家都知道都明白啊，术业有专攻啊，学道有先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则。然后第七章，长老制教会和其他宗派及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学术界都知道，真正影响世界的是有影响的少数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到处都是有影响的少数人，那就是内行管内行管，实际不能外行管内行的。术业有专攻，学道有先后，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你还想管呢，大家都同归于尽了所以大家都想，哎呀，找个明白人，谁知道这事啊，我向谁请教啊？所以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都是精英治理的，这是合适的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什么精英治理啊，都是懂事的才管事，你不懂事还管事，那不是瞎搞乱来吗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你们是地上的盐啊，盐是少的，哪的地上都是盐啊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哎，光也是有限的，山上的城山头多城少啊，你们是灯台上的什么灯，那一家人也不能到处都点灯啊，有一个灯呵呵就可以，当然现在电灯比较多，但是无论如何是真正明白的，真正有心智的这些少数人，从管理学的规则来看，那你百分之二十的人往往做80%的事，80%的人往往还不如20%的奉献。那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这叫20和80法则啊，这些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是管理学上的一些规律的。好，弟兄姊妹，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教会与教会治理的重要性。这有一节经文啊，就是提摩太前书啊3:15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小弟兄姊妹，你看，家庭不是柱石和根基。中国人的好处就是我们重家庭，中国人的不好处我们就是太重什么家庭，结果家族统治，裙带什么关系啊？你说中国大陆啊，你要把这个100个到500个红色家族干掉，基本上就这个解决问题了。所以大部分财富、大部分权力都掌控在什么少数的家族里。那有的人就攻击的话很难听，就生殖器治国啊，就通过婚姻联姻啊，你是他还是，然后纠结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既得权利什么集团，那皇帝不就是这样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啊可怕的。 然后我们的国也不叫国，其实中国没有国家。中国我们的国是变成大家庭、大家族。我们的国家主席是什么？大家长。哎，不是一个真正的执政官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引进中国，我们中国就有，不是的。啊，我们把民主引进中国，中国就有民主了吗？啊，共和国引进中国就有了共和国了吗？不是这回事的。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国家吗？对不起，不是一个国家，是什么？是一个帝国。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国家都是有宪法，都是有选举的。你没有宪法，没有选举，整天靠枪顶着，这叫国家吗？这叫帝国的，就是枪杆子里边什么出政权。那一动不了枪了，或者拿枪的反了，这个国家就土崩什么瓦解，这叫 dynasty。这不叫 nation， 不叫这个 state， 不叫国家的。所以很多人我们就被这些概念语词啊给洗脑了，给蒙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什么你的国家？所以我最近也是分享一个概念。那我们中国人啊，华人，你不管你在哪里，我们不喜欢，不要皇朝中国。皇朝中国就是打天下什么，做天下，兴百姓苦，亡什么也百姓苦，百姓都给他是做炮灰的。那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化，我们喜欢不喜欢？但就是不坑人嘛。那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国家啊。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文化中国啊。这个汉字啊，或者你成为有的台湾称之为什么国文了啊，或者是《三国演义》了，《红楼梦》了，这个《唐诗宋词》了，《元散曲》了，张大千的话了，徐悲鸿的话马了，哎，这些黄山了。阿里山呢，各个方面这些山山水水啊，这些文字啊，我们喜欢不喜欢啊？这个川菜了，沪菜了，广东菜了，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你的胃喜欢，你的胃出卖了你，其实你也喜欢。所以这个文化中国我们要珍惜，你不能把文化中国否定啊！文化中国不要做中国人，你黄皮肤也不要了，黑眼睛也不要了，黑头发也不要，染可以，但在这些方面不要搞这些，哎呀，瞒天过海的事情。这个文化中国，我们就出生在一个文化中国里面，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理解，但是也不是盲目赞同。但是我们要引导这个文化中国上升成一个什么文明中国，啊，这个我们山东人还有这个酒文化，不醉不罢休，而且一定要喝到桌子底下去，这才叫喝得高了。然后包子的话就不够啊，一个是不够酒，第二个是不够哥们儿，啊，这人就没法交往啊。一看你喝酒了，喝得傻了，还说我爱你，我爱你，这是真正的爱。酒后是吧，出真言，所以这其中他们有智慧的，不是随随便便喝的，喝酒是酒文化的，啊，然后这个当然这个这样喝酒其实有点野蛮，有点落后的，啊，还是应当一个文明喝酒。啊，我们想想，哎，喝酒高兴了，喜乐了。挪亚为什么第一个发明的就是什么酒？啊，发明酒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减轻痛苦，第二个带来安慰和喜乐，第三个还给人灵感。所以你看，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人给他送一个什么酒？那就是酸酒，不是醋的，那是什么酸酒？减轻耶稣的痛苦。啊，耶稣在迦南婚宴上第一个行的神迹是什么？把水变成什么酒了。今天我们比较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把别人的酒都给变成水了，这些都是习惯的，这些都是宗教风俗的，这些是否合乎圣经的？你回到圣经，圣经讲的是清清是吧，楚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啊根基的啊。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到金三角啊，上次这个台湾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来挑战我，王继勇牧师，主文教会敢不敢把他派到金三角？金三角的地方，枪支弹药、土匪、吸毒的特别盛行的，他在那里有个戒毒所，他让我到那里去。哇，这是个好地方。所以把牧师给拆派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金三角啊是什么呢？是家庭啊。清教徒到美国来，首先在这里建家园， 希望每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什么原因、什么渠道来到美国，在这里建家园。啊，第二个要建立什么教会？没有教会就没有良心了。然后第三个建立什么学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长青藤大学啊，这些大学都是什么基督徒什么大学？你说中国那些富翁，有了钱就想老婆。啊，有了钱啊，就那些很多富二代啊，你为什么三个奔驰？因为别人两个奔驰，所以我一定要比他多一个。都是造钱啊，都是招人恨的。啊，你如果把你的钱投入到奉献、投入到穷人、投入到教育、投入到艺术、投入到修桥补路，人家马上给你盖、给你修个碑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你是崇高的，你是大管家。你是恩赐多，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的，叫人什么佩服，而不是叫人什么憎恨，甚至恨的人什么牙根疼。你奸淫人的妇女啊，你抢劫别人的钱财啊，然后你操纵权力，最后把土地、把水资源都给什么污染了，然后你卷着钱就跑了，那人家巴不得要打死你，会不会有这种情绪啊？当然。啊，老百姓有这个情绪也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啊，这个方面当然理所当然的，不是超然的，啊，我们更要超然的。那教会、学堂、家庭是什么？金三角，啊，有了家庭，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加入教会，啊，以家庭为单位建造什么学校，啊，然后家庭、教会、学校三大柱石。建立什么国家？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家庭生养众多，那你这一代人、两代人，这个国家就什么完蛋灭亡了。这个你不要说什么高科技了、大好河山了，没有家庭、没有婚姻、没有生养众多、没有人口，这个国家是什么大国空巢？就给易中天写一本书《中国大陆》，这四个字大国什么空巢？你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三四个变两个，两个变一个。很快就断绝什么绝生了。现在你放开二胎也没人生没人养，因为人的心也已经被吓坏了，啊，人的心没有那个担当，没有那个勇气，啊，现在你个大学毕业、北大毕业，一年挣个几百万，你说让你生养三四个孩子，你说养不起，养不起。哎呀，如果妈妈从来也没见过一千块钱，养四五个都敢养。所以你就知道人心啊，已经被什么摧残了。然后我们看到家庭、教会，没有教会。弟兄姊妹，这个我在政法大学毕业啊，有一个叫丛日云啊，他是著名的政治学的专家，他考察整个西方，他就说，这个西方之所以有自由，就是因为有教会和什么国家，政教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的说政教分离，有的说政教什么分立。大家就说政治和宗教、教会和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哪个关系？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也没说，到底是这三项中哪项比较接近啊？赞成第一项的举手，第二项的举手，第三项的举手，第三项，第三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国人啊，到现在很多神学家就找我，哎，王牧师，你是政治的、法律的、神学的，你能不能解决中国教会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教什么关系问题啊？有的时候政治就是打压教会，有的时候教会挑战什么国家政权啊，总是这个搞不清的关系。那到底政教关系应当怎么摆平啊？其实中世纪的时候啊，教会已经解决了啊，我就称之为双剑论。双剑论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谁啊？赐给教会。说教会应当传讲什么真理？教会是执掌教育大权、培训人才的啊。然后这个上帝把这个公义的宝剑啊，保家卫国啊，这个宝剑赐给谁了？赐给国家，赐给什么？执政官。说这叫双剑论。教会要负责真理和教育啊，国家要负责公义和安全。教会要为国家祷告，要为国家输送人才呀、啊，然后国家要保护谁呀、啊？哎，教会呀、啊，使教会能够自由什么传道啊？有的时候教会败坏，教会争权， 啊，然后国家也争，然后就是谁最能够亲民，谁最能够爱到百姓，那就谁就更赢得什么民心。但是如果你教会完全降服在国家之下，那这个教会就成了什么了？就像俄罗斯的教会啊，德国希特勒的教会，中国大陆几千年的教会，教会是一个狮子啊，不晓得狮子怎么画啊，狮子。看了吗？不遵守那个狮子变成这样了。但是你知道，阿拉伯贵族是养狮子的，他养狮子的有什么诀窍呢？他把狮子的这个利牙，或者打掉，或者什么磨平，把这个狮子的爪牙也要打掉，或者什么磨平。这个狮子那个时候就消除了它根本的什么危险性，这个时候就成了贵族的什么宠物了。说当教会不敢传讲真理，教会不敢捍卫宗教信仰的自由的时候，教会仍然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变成什么宠物啊，那就成了当权者可以任意玩弄的鸦片啊，任意玩弄的玩偶，但是他不能够啊成为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的啊。所以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教会在美国中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啊，教会要在台湾，在香港啊，要在中国大陆要发挥这种中流什么砥柱的功用。如果教会不能够发挥中流砥柱的功用，那就成为家族主义，那就成为什么国家主义啊，那就是大学，那就成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但是却唯独丧失了良心，唯独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唯独丧失了敬天爱人的那种十条诫命的基本的道德什么规范，最后在社会上、在文化上，连婚姻的定义就拿不出来，啊，连男女的定义都拿不出来。男，什么叫男的？什么叫女的？你喜欢男的，你就是男的，啊，你喜欢做女的，就是什么女的？那你可以变性手术。所以没有任何底线，连男女的定义、婚姻的定义都下不了了。你想，这一个社会、这一个国家已经堕落到什么底线？没有底线。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什么啊根基。所以底下你就看到我给大家讲的两个词 ：revivalism 和 evangelism。啊，现在都分不清啊。你比如很多人讲啊，我们在美国要传福音。啊，中国大陆有复兴，对不起，中国大陆没有复兴。复兴呢是指你这个教会非常兴盛，然后冷淡了才什么复兴。你中国大陆教会始终是占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边缘化的边缘化，那你什么复兴呢？你要开拓，要传福音，要让更多的人信主，要建立什么教会，要扩大什么影响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中国教会背鲁巴比伦，我说你没有背鲁巴比伦的资格。为什么呢？你背鲁巴比伦之前，以色列教会是执政什么掌权的，是建立国家、建立文明，然后你被别人打败了，被别人俘虏了，你才可以称之为背鲁什么巴比伦。你一直没有这个自由，一直没有尊严，你哪有背鲁的资格？你最多是逃跑的奴隶。所以这种定位，历史性的定位，需要很清醒的。所以我们在台湾甚至在香港相对独特一点，因为香港本身是基督教的城邦，没有人知道香港是基督教的城邦的。香港是一个 Christian City State， 基督教的什么城邦啊？因为香港是在几百年是在英国的什么统治之下，英国的统治下，英国的国教是什么？基督教的圣公会的。所以香港的大部分学校都从港府移港元了，就大片土地啊，然后用基督教教学，然后基督教教学所有的这个老师的薪水哪里出啊？港府出的。所以你说这不是教会干预教育，教会与国家与港府争夺人才吗？不是的，你根本不理解香港的基督教城邦的理念啊。我们生在美国，你很多人也不知道美国是什么，很多人美国是民主制，对不起，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啊，美国是，哎呀，美国是共和制，共和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的。而且更深的是，美国也不是共和制，美国如果一个制度的话，是美国是 theocracy。 theocracy 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权制。神权制就两句话就概括了，第一是 in God we trust， 所以我们信靠的不是任何政党，不是任何三权分立， 也不是自由，信靠的是谁啊？英国。啊，然后你宣誓加入美国的时候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Under God。所以就看到你从美国的这个议会通过的格言，以及美国这个宣誓效忠的这个 motto 这个座右铭，美国是什么国家？不是民主制，不是共和制，终极而言，美国是一个什么？神权制 ，theocracy。所以独立宣言的不是说民主党得胜了，共和党得胜了，然后我们建立了新美国，不是这样的。哎，自由宣独立宣言首先宣布，上帝造物主赐给人不可剥夺的、不正自明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哦，自由宣言更是不得了，如果你政府违背这些权利，人民可以改变政权，人民可以颠覆什么政权？那就说独立宣言承认了人民由革命以改革的手段比较平和，通过选举。但是如果改革选举做不到，可以通过什么手段？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推翻什么政府？这是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人民有改革的什么权利？有很多人你读独立宣言你读不出来，那你想不到，想不到，哇，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啊，都是基督教的财富啊，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思考。好，弟兄姊妹，所以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确确实实欧洲来讲 revival， 啊，因为福音曾经传遍欧美，啊，欧美曾经成为 Christendom， the Kingdom of Christ， 是基督的什么国度，基督教的什么文明？但是我们现在数典忘祖，啊，我们是忘恩什么，啊，福音。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啊，否则根基若动摇，一人还能做什么？如果美国的根基动摇了，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如果美国是伊斯兰教国家，谁来移民？如果美国是法轮功的，谁来？没有人来的。所以明明知道很多人真的是吃孙和孙不谢孙，吃孙子的和孙子的，不没有感恩之心的。所以我们不是对美国本身，我们对于上帝要有什么感恩之心。所以所有的选举，所有的祷告都说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呼求上帝继续赐福什么美国。所以弟兄姊妹，美国需要复兴，教会需要复兴啊！但是中国、东南亚甚至非洲很多地方需要真正的 evangelism 啊，真正的福音呀，啊，真正的福音化啊。现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叫布永康，啊，是一个灵恩派的传道人，啊，是传讲新圣福音，给7000万打开人非洲传福音，哎呀，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门徒训练，也没有建立教会，啊，只是到那里搞一些广告啊、宣传，然后一看，哎呀，几千人，说几百万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拍摄，哎呀，大复兴了，不是复兴了，这是大忽悠的。啊，因为他们讲的也不是悔改的福音本身，他们讲的是上帝在这里，求主医治你们，看这人得医治了，这人被充满了，又有一个，又有一个，再来再来，那就是这个信息，我都会讲的，对，我也会忽悠人的，但是求主不要让我们这样讲，不行的，这不是传道的，这不是传讲悔改的什么啊福音的，这是宗教骗局。啊，你要知道所有的骗局最后都是到达宗教层面的，或者你不喜欢宗教，所有的骗局最后都打到信仰层面，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啊，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啊，福利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啊，科学主义 scientism 啊，德先生 democracy 也是一种什么信仰，50今年不就是德先生、赛先生 democracy 和 science 吗？那就是他们的信仰，那就是他们愿意为之生，愿意为之什么死，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主义真，那人家也是有寻道士的什么精神的啊。所以说不怕死的多的是，那关键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死，而且你不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就被别人忽悠死了啊，被别人忽悠死的是多之什么有多，这就政治上的炮灰，军事上的炮灰，也有很多宗教上的什么炮灰啊。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父母我都服侍过他们两个孩子啊，应当是温州的啊，然后被韩国一个极端群体啊一培训啊， 二十几岁的小年轻人，没有生活经验，没有生存经验，没有战斗经验，没有神学经验，没有牧会经验，把他们派到阿富汗去宣教了。而到了那里，很快就被别人给整死了。这时候做了什么炮灰呢？宗教上的炮灰。那我们自己有儿女，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我们自己都有儿女，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儿女怎样？我们应当好好的考察那个事，好好的培养我们的人，看看我们的人才和当地的斗争、当地的情势是否是合适。哪怕是合适，有的时候情况特别险恶，先不去。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反复什么考量啊？我们说，哎呀，你看，我们又拆出两个宣教士，而且这两个宣教士成了殉道士了。所以你看，我们教会有殉道士的鲜血啊，而且殉道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由殉道士的鲜血来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奉献投入，继续去。又忽悠死不少人。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要，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你就看到一开始讲得非常深刻，虚心的人、温柔的人、谦卑的人啊、清新的人，都讲到我们的什么心灵最深之处，心灵什么深处，然后最浅之处嘴皮上服侍。所以你看到耶稣从最深的讲到什么最肤浅的，但是最能忽悠人的。那这个登山宝训，耶稣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哎，将来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主啊，嘴唇上的，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吗？但是耶稣说，你这什么作恶的人，我什么不认识你。人太容易在嘴唇上 lip service 做宗教表演了，人太容易神迹奇事立功立德立言，被人抓不住，都是圣贤，都是英雄，都是可以让别人顶礼什么膜拜，但是实质上我们都是什么罪人啊？为什么把我们自己突出到别人以上的地位呢？让我们自己对别人顶礼，别人对我们顶礼什么膜拜呢？这都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清教徒神学、改革徒神学一个最大的一个争端就是，人非常容易自欺什么欺人 self deception 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就是从最深刻的心灵的宗教，然后转到最肤浅的嘴唇的敬拜，事工的侍奉，嘴唇的敬拜，事工上的侍奉，但是终极而言，我们并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想通过我们的嘴唇，想通过我们的事工 impress God， 扬名什么立万啊，成为宗教徒，成为敬虔者啊，成为觉得是替天什么行道，替天行道是我们山东人《水浒传》里边的土匪的。那土匪都是，哎呀，我建个聚义厅，聚义厅就是就像那个像教堂的名字一样。那个替天行道更是名正什么言顺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语言上、符号上立这个生命的实际，其实是不光是远之又远，有的时候具有非常隐秘的欺骗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什么？警醒。那好，我们看到第三页讲到教会的重要性。当讲到教会重要的性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二节就讲的说，近代人本主义以国家主义的方式兴起，千方百计的干什么？丑化教会，削弱教会啊！包括在美国的舆论也是这样。哎呀，哪个神父性侵了啊？哪个牧师跌倒了，他们就大肆什么渲染啊！当然，神父也会有犯罪的，牧师也会有什么跌倒的啊！我们自己应当慎之又慎啊！教会也应当对此类事件要有妥善的什么处理啊！不能够啊隐藏、藏污什么纳垢。但是你不能够，那么多神父，到底多少神父真正性侵了？啊，那么多牧师到底是卖主卖友的，这个为金钱为名利跌倒的到底有多少？所以新闻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新闻现在都成了什么报仇结仇，他报仇结仇的时候他有意识的什么选择啊，这要通过他选择的一些案例，他用部分性的真相、部分性的真理来掩盖整体性的真理、整体性的什么真相，这样他就把教会污名化、丑化、 demonize 妖魔什么妖魔化啊，觉得一到教会里来啊，大家就啊，就好像成了被性侵的对象，那没非议什么所思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仇敌的什么诡计。一个方面，我们要小心警醒。 勿要自己对付罪恶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仇敌的什么计谋。然后在第四页到第五页你就看到说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什么器皿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了上帝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借着国家的军队不是借着大学的学术不是借着家族的繁衍不是借着公司的兴盛但是唯独借着教会传讲什么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这点是我们中国教会常常忽略的我们常常讲一个故事耶稣的故事但是我们对真理不够强调的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耶稣说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就是什么听从所以谭崇荣牧师也总结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那先知精神使徒精神耶稣基督传道的精神用哪个字概括真求真为真而舍弃什么一切为了见证真理耶稣基督走上什么十字架彰显他对我们的真情什么真爱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都显示了那个真关键不是外表上何等轰轰烈烈其实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一点也不轰轰烈烈很丑陋很低微没有人注意那个墙角上那个城角上那个人不注意的地方戳死人的地方就在那里没有名义没有声音被杀的羔羊就这样什么死掉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不是那么刑场上的婚礼让大家都来摄影都来看他不是那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拣选的器皿第二节我们看到说教会是基督亲自建造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什么磐石上当然这个磐石解释多了天主教的解释就是这磐石就是第一个磐石就是彼得第二个磐石就是教皇这个教皇那个教皇哪里有教皇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这是天主教正式的教训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磐石有的人说这磐石就是基督本身不是不是你回去更多的查这个磐石就是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什么任性所以当彼得讲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说你这话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感动那是天上父的什么感动所以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什么磐石之上这个磐石就是前面所讲的彼得所说的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本身的什么任性一个教会不管教堂再大教理再精深社会影响再多人数再多奉献再多但是不任性耶稣基督是上帝是完全的人是上帝和人之间不可分隔的那种位格上的神人二性了先知祭司大君王道成肉身童贞女什么怀孕死里复活肉身什么再来如果一个教会不这样任性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那这个教会不管有多大的教堂多大的建筑多大的规模多大的影响那不能够称之为什么真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要建立在对真理的任性的什么基础上教会就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第三讲到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其实西方这个国家是比较淡化国家地位不高所以说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这个宪法设计的时候就是拿美国的宪法绝对不是保障你选举一个道德上的宗教的绝对的精英美国宪法保障的底线就是你选举一个流氓他也不会做多大的坏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选举上的官员我们是把他放在一个法治的什么笼子里的所以中国人怎么传这句话呢那个本来在美国或者布什讲的是这个法治就是把执政掌权的放在什么笼子里当然中国就法治就是把权力放在笼子里然后当官的可以提着这个笼子到处遛鸟这也很可怕这不是法治法治约束的不是权力法治约束的是掌管权力的什么人这个权力不需要约束权力需要划分权力需要认定权力需要明白化什么权力就什么权力 但是掌管权力的人需要进行什么约束，因为他是有限的人，更是什么有罪的人。所以分权和制衡不是说让美国的权力淡化，仍然需要权力，但是掌权的人需要什么去神圣化。去神圣化什么意思呢？这地方我很多讲座讲到美国的金色，美国的梦想，美国的教会，一个字，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呢？过去是这个君权什么君权神授，现在到了美国变成什么人权神授，这是不得了的。本来他当皇帝的，他就大权什么在握，你再给他打上一个真龙天子，奉天什么承运，一个神圣的受高真的光环，谁敢动他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没有人敢动他的。这个专制政权就一代二代，一世二世，子子孙孙无穷什么尽也啊！你不光受他一代人的欺负，你要受他子孙万代的什么欺负，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天理绝对不是如此，那是人权什么神授啊！上帝起初造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诗篇第八篇上，人算什么？但是上帝顾念他们，有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上帝之下人人都有来自上帝的不可剥夺的、不可侵犯的、也不用说明的、不言自语的基本的什么人权。而这个人权不是来自国家，不是来自教会，不是来自家庭，唯独是来自谁啊？上帝本身。而且这个独立宣言或者美国清教徒不光是剥夺了君权神授的光环，把这个君主制废除了。君主制不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撒母耳上帝说上帝不喜悦，警告他们，你要是立王的话，王会征收你的税收啊，然后会抢夺你的什么女儿，把你的儿子送去当什么炮灰啊。君主制度你就看到这三大邪恶，奸淫妇女啊，然后把这个士兵当做什么炮灰，然后是横征什么暴敛，这是几千年君主制，西方君主制也是如此。你不要把西方人看得更高，一样的，权力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什么败坏的。中国人西方人一样的，人性人心都是如此的啊。但是东方专制主义更是什么邪恶的，那就是给这些有权力的人打上一层神圣的什么光环。那合乎圣经什么意思呢？牧长、家长、国家的官长，你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所以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就得蒙上帝的祝福。但是你一旦不按照上帝的旨意，不做上帝的仆人来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你立即成了犯罪分子，该革职的革职，该法办的法办，该处死的什么处死。哪怕你是家长，当然你有上帝赐给你的对儿女的监护权，但是你一旦把这个监护权用作伤害、摧残、出卖自己的孩子，那你这个监护权立即什么剥夺。而且当你这个伤害孩子、杀害孩子的时候，你应当判处什么死刑。所以觉得我是他爹，你管我干啥，然后你是他爹也不行。所以你看，不管是当爹的、当国家主席的、当牧长的，这个人再次还原成为人，权力再次还原成为上帝赐给的什么权力。有限有罪的人，当你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一定要自觉自愿的做上帝的什么仆人，否则你在上帝面前、在公众面前不具有正当性，不具有什么合法性，一旦欺骗不了，人家就把你干掉是理所什么当然。哇，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美国梦啊，美国崛起啊，清教徒的精神是不得了的啊。现在我们把这些真正认真研究领混的少之什么又少。好，底下往再看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七页啊，教会治理的重要性啊，我就读一节了，请大家看到第七节最后一段，加尔文在论及教会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和仅仅在思想上赞同教会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教会孕育我们、抚养我们，通过其引导和纪律来保护我们，我们就无法进入生命。教会之外，既没有罪的赦免，也没有得救的什么希望啊！这些方面就看到非常重要。第八页， 啊，第八页我们第一节讲到教会治理合乎健全的理性和常识。所以说中国人讲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那地方教会既有信徒的聚集，当然就要有一定的次序，就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什么混乱。啊，所以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的什么肢体，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应当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彼此配搭，互相成全，最后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建立别人，一同建立主的什么教会。所以说教会兴亡啊，人人有责啊，不光是牧师长老，只是每个人。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弟兄姊妹的家，教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什么家园啊。对于这个教会里的事情，我们要通过祷告，通过奉献啊，通过开会，通过询问啊，甚至一定时候通过交通，通过辩论啊，通过选举啊，用各样的合乎神的心的方式来使我们的教会不会完全啊，但是更加的接近什么完全。好，弟兄姊妹啊，你再翻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你就看到教会，教会关键是教育啊。啊，所以第十二页你看到华菲德认为说，加尔文对西方文化，就改革中对西方文化所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什么？教育上。所以加尔文不光在日内瓦建立了教会，他最重要的更有影响的是日内瓦什么书院啊，通过日内瓦书院啊，他培养了很多的宣教士啊，甚至包括啊苏格兰的啊很多的海外的宣教士啊，都到日内瓦什么学习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底下我就给大家讲到，家庭、教会、学校是清教徒建立社区的什么金三角。所以希望我们主恩教教会啊，或者我们内部要成为基督的学堂啊，甚至如果神带领啊，建立啊好的啊学院、书院或者神学院啊，当然要看神的引领。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清教徒的模式，家庭、教会、学校，它是三位一体的什么金三角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大家回去要看底下这个论教会啊，内容比较多，我不会给大家一一细讲啊。但是大家回去你读一遍啊，有什么地方疑问啊、讨论啊啊，我们给大家留下时间啊。然后我给大家讲的啊是比较有感触的一些要点部分，好吧？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第二堂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和提问。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入羊走迷，都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所以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道路，做我们的真理，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通天的道路，做我们通达的真理，做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要建立我们就是要建立教会。教会不仅仅是组织，教会不仅仅是教堂，教会不仅仅是字句和神学，教会是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所以主啊，求你再次的使我们认识到啊，你是教会的元首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互为肢体的啊。求你祝福我们，也使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